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从香港来的，我第一次来德国，也第一次来这里分享，很感谢神，也谢谢你们给我这个机会。我今天讲的经文是，我的普通话是普普通通，请包容哈。今天讲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七节。我们先有一个祷告。感谢天父，你造就我们在一起，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给我们那个谦卑受教的心。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奉耶稣基督名祈求，阿们。你们有四个传福音吗？你想到一个最挑战的问题，想过有没有人说，我没有见过神，如果我见过他，我就会信他。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的确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神，是吧？不过我们是经历他的同在，而且其实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召命，我们是很清楚的。包括我自己，我信了超过二十年了，越来越感觉他是很真实的，他呼召我做他的工人也是很真实的。为什么会如此？我们见不到他，为什么他是那么真实呢？今天的讲题就是要藏在主里面。这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说，耶稣跟门徒吃了最后的晚餐，他要准备上十字架了，他要准备受难。他讲了14、15、16、17章，就是他离开门徒之前的一段话，所以是十分重要的。耶稣跟门徒生活侍奉已经有三年多了，他要离开他们，不过他用另外一种方式跟门徒在一起。14章的16节说，他是他们一个保卫师，就是圣灵。耶稣不是在入圣的跟他们在一起，他是差遣圣灵住在门徒里面。其实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没有耶稣，我们看不到他，不过我们有圣灵同在。他们要学这个功课，我们也是要学这个功课。这段经文有个很明显的吩咐，就是记载在十五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第十五节也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因为离了我你们不能做什么。也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他是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那么我们是枝子。你可以想象枝子可以自己结果子吗？不行的，它不能够自己生存的，它所有的养分，它所有的力量，就是因为它连于这个葡萄树，葡萄树有根可以吸收那个养分。他用这个比喻就是说，我们枝子不能够离开这个葡萄树，离开了它我们就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热心做任何的事情。还有这个比喻给我们知道，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是联合的，不能有任何的阻隔。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有阻隔的时候，比如哪个养分不能够去到哪些枝子的时候，它就不能，它结的果子可能没有那么好啊，是不是？这里就是说，他吩咐这段经文，就是因为耶稣要离开他们了，他要这些门徒继续经历他的同在，还有继续他耶稣在世上的任务，就是传讲神国，传福音，他要门徒继续经历他的同在和继续他在地上的工作。所以他讲的这段经文就是要藏在主里面。我们看看这段经文藏在主里面有什么特征，好吧，我们看看，大家看看。第一，藏在主里面的是十五章的第七节，我们一起读好吧。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什么。好，我们看上一节，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其中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有神的话语。藏在主里面的人是有神的话语，而且他是爱慕读神的话语。而且第十章第十节，我们一起读哈。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里面，正如我遵守你我父的命令藏在他这些藏在主里面，不但有神的话语，也愿意遵守神的话语。好，这个很重要，其中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就是藏在主里面的特点，就是十五章的第九节。好，第九节的我们一起读哈。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藏在主里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有神的爱的，有爱心的。还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哈。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还有第十七节，我怎样吩咐你们，是要记得上。藏在主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就是有神的爱。还有这个群体里面是彼此相爱的，耶稣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第三，藏在主里面还有第三个特点，就是他很体贴，很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看十五章的第七节，第七节的下半节，凡你们所愿意的，求就给你们成就。藏在这里面的人能够体贴神的心意，所以他按神的旨意祈求的时候，神就应允他们的祷告。十六节的下半节也是这样说，一起读哈。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了，有刚才讲的大家记得吗？第一个特点是什么？有神的话语，愿意遵守神的话语。第二呢，有神的爱，而且能够彼此相爱。第三就是能够按主的旨意求求神的应许。最后第四就是藏在主里面的特点，就是能够多结果子。 我们看第二节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自己结果子更多，是不是？还有第五节也是，要结果子。什么是结果子呢？大家可以想想。第八节也是说，你们多结果子。有谁可以给一个答案吗？什么是结果子？十六节也是这样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结果子是什么？好了，大家想起加拉太书五章第二十二节是圣灵的果子，是不是？就是有两方面的结果子，第一方面就是我们有生命的见证，人家看到我们是有爱心的，有喜乐的，有和平的。第二个结果子就是他要门徒继续继承他的工作，就是他们能够带领人信耶稣，他们所做的工作是有果效的。第二个结果子，结果子就是做一个有影响力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能够多结果子，就是能够叫父得荣耀。这个是第四个特点。讲的第四个特点，大家记得吗？反过来说，不常在主里面有哪四个特点呢？大家想一想，这是他们的相反，是不是？第一是什么？不遵守神的话语了，不愿意遵守神的话，不顺服神。第二是什么呢？好了，没有爱心的，可能心里很多不能够饶恕别人的。很多里面有，比如有很多妒忌，有很多埋怨。还有第三呢？第三记得吗？第三是不体贴神的心意的，很少祷告的，他不喜欢祷告的。还有第四就是什么？相反。不结果子了，没有果子。可能你看到这个人或者这个群体没有喜乐的，没有平安的，没有恩慈的，或者他们不能够带领别人信耶稣的，就是他的相反，不常在主里面的相反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吩咐，也是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如何追求常在主里面呢？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其实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已经与神联合了，这个是神的工作，这个是圣灵的工作。信的那一刻，我们已经跟神联合了。大家听过，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现在活着的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还有，当我们信的那刻，我们就是大家互为肢体，我们是合一的，因为我们有同一一主一心一喜一神，是不是？我们有同一个圣灵。不过虽然这个是事实，我们也是要努力，因为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说，我们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个是合一，是圣灵的工作。不过我们是要追求的，因为 有什么情况好像我们不能够藏在主里面呢？是有这个情况的。比如那个栀子跟葡萄树可能有阻隔的，这个我们要看看有什么会拦阻这个合一呢？第一，如果我们犯罪，我们自己没有对付我们的罪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阻隔。比如我信耶稣之前有一些习惯，一些不好的嗜好，我们很有我们信的耶稣，我们有圣灵，是不是啊？还没有信之前，我们是有那个亚当的性情，我们是有老我的这个罪恶的性情，不会因为我们信了耶稣和而消灭的。其实有两个，我们有本身的性情，我们也有圣灵，所以我们还没有到身体得赎，还没有到天家的时候，我们都会面对犯罪的可能，我们都会有试探的。最重要的是我们顺服圣灵，不让我们旧的性情出来。我们的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这个也是一个过程，也是要我们有信心，依靠圣灵的大能去对付自己的罪。还有其实有时候神会帮助我们的，信了耶稣，大家试过，我自己都试过了，信耶稣之后神会给我很多经历，甚至是管教，有一个 很不好的经历，回想是因为神要试炼我，管教我。我们看第二节，我们一起读，凡恕我不借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借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借果子更多。有时候神要这里说什么修理干净，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些经历不是很顺利的，甚至我们是很痛苦的，可能是透过这些经历神要磨练我们，洁净我们。到时候我们要相信神，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这个意思了。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顺服他，其实都是要造就我们，使我们更像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容易去埋怨神，我们要求问神，为什么我会经历这些事情，有什么心意。第二，有什么拦阻我们不能够藏在主里面呢？就是第二是，当我们靠自己了，当我们骄傲的时候，特别如果我们信主久一点了，比如我们知识多一点了，侍奉多，其实也是很大的试探。我们感觉哇，我自己可以有经验了，我可以靠自己了。所以我们一直我们要学习谦卑的功课，特别如果我们有机会侍奉神的时候，我们更加要谦卑。好，比如好像那个智子，他说啊，我自己来结果子其实不行的。如果他有这个想法，他已经跟神有阻隔了。这个骄傲是一个很危险，不过也是很我们不那么留意的。我看到很多属灵的长辈，年轻的时候很被神使用，到年纪大了，有可能他有这个试探， 我们要小心，我们要不可骄傲，有谦卑的心，时常提醒自己，我所有的都是神，我只是一个管家。好，还有第三我要提到的时候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藏在主里面，有可能是我们未信主之前一些价值观我们没有完全的被神的话语去改变，这是价值观或者世界观。还有就是可能我们未信主之前还有我成长的过程，有些人是经历很多伤痛的，比如他的成长是有很多不好的经历，他没有处理的里面的事情，他也不敢跟别人说，所以我们也要小心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这位神，他会医治我们过去不好的经历或者伤心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祷伴，知道什么是祷伴吗？祈祷的伴侣，就是如果我们有一个一两位可以时常我们可以交心的，可以彼此代祷的，彼此接纳的是很重要的。除了我刚才讲的三点，就是我们要注意的，还有在群体的层面，怎么会不藏在主里面呢？大家想到什么呢？其实同样的道理，群体的层面我们也是要对付罪的。如果当中我们有肢体犯罪我们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我们不要惧怕人，群体的层面我们也是要很认真的对付，因为教会是一个圣洁的群体。以前我去我都牧会的，在教会里面牧养的工作，有一些群体是不敢处理那些比如有一个教会他的团体里面有个团长，他跟其他的人有很好的关系，他也是很难很骄傲了他会，不过他犯了一个，他离婚之后他又有婚外情，那时候教会就感觉他不能够做团长了，不过没有一个人敢跟他说这个你不能够，因为他很凶的，他会造成很多的问题的，如果他不高兴，这样这个群体如果有罪在里面，就是一直神都不能够工作，因为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没有认真的对付我们当中的罪，神也不会与我们同在。还有第二，就是群体里面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能够饶恕不能够彼此有不信任，彼此论断你是感觉到我们不通圣灵不通的，祷告好像不通，我自己也试过。所以为什么那个有一段经文他说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大家看一看雅各书希伯来书之后的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们一起读。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击倒说话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里就是在群体的层面，他说我们要彼此什么认罪，互相代求，我们要彼此饶恕，然后神才能够在我们当中很能够工作。十字架其实是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神的赦免，是不是？十字架本身是一个刑罚，一个刑罚。不过耶稣，透过耶稣的牺牲，我们可以跟天父神和好了。所以十字架也是一个和好的，一个和好赦免的记号。如果我们传讲福音，这个十字架，我们自己没有活出这个和好跟神跟人和好的关系，这个是不配合的。我们传福音也是没有这个见证的。所以十字架就代表这个神的赦免，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跟人和好了，我们就是要活出这个十字架的大能。这个是很真实的。很多时候我自己都感觉，如果我跟别人有一些关系上虽然是很小的事情，都是会拦阻神的工作的，多多少少都会的。有一次我就跟我的祷告我们定期会祷告的。有一次我就是有一其实很小的事情，我对他是有不满意的，然后我说我们一起背主导文，背到那个，大家可以背吗？背到那个赦免我们的罪，如同我们赦免别人的罪，是不是？其实主导文我是很熟的，那时候我是背不出来，我是很害怕，为什么我会忘记？我背不出来。当时圣灵就提醒我，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当时我就认罪了，和好了，圣灵才会在我们心里工作，在我们群体当中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的。圣经也说，如果我们不饶恕人的罪，天父也不饶恕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这个除了要对付我们自己的罪，对付我们自己，我们要敞开自己给神。有时候当我们要面对神的时候，可能神会透过别人帮助我们。所以我鼓励大家能够有一个树林的同伴。你自己有什么软弱，经历什么的试探，大家同心的祷告。我们要学习那个彼此守望。除了认真的对付罪，我们要正如藏在主里面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遵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要多读神的话语，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灵修的习惯呢？有没有啊？大家知道什么是灵修吗？知道哈，每一天有一段时间，我们个人跟神有个敬拜的时间。今天我们现在我们有一起的敬拜，灵修就是我们个人的敬拜哈。我们每一天跟神相交，我们多读神的话语。如果我们不读呢，我们会忘记了。很容易忘记的，其实虽然你是知道，你没有提醒的。我就是有一个 我看一个文章说，做了一个实验，有两批的学生，要他们完成一个测验，不过他们做这个测验，其实他有一个答案在附近的。有一批他做这个测验之前要他们看时间Ten Commandments， 要他们看第十，大家听得懂哈，时间。然后他们之后他发觉那个看了神的话语的哪一边，他们没有看那个答案，大部分都没有看，另外一边没有读神的话语的，他们很多都是抄哪个答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神的话语，我们要时常圣灵提醒我们，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什么免得我得罪你哈。还有我们要多什么，怎么可以多明白神的心意呢？除了多读圣经，怎么可以多明白神的旨意？有谁给我一个答案呢？有没有啊？除了多读圣经，怎么可以多明白神的旨意呢？多什么？多祷告哈，多祷告。如果我们多祷告，我们就明更体贴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祈求，就是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也是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我们多祷告的时候，我们更明白圣灵的带领？我自己都是有很许多这样的经历。当我自己去祷告的时候，神会引导我。所以有时候人们邀请我一些侍奉，或者要我做一些决定，我不会立刻答案，我说我要祷告。神是很信实的，每一次我祷告的时候，他会有带领的。有时候是不明白，不过很不平安，我就说不行了。但如果我们要个人，我们要多祷告，我们知道神给我们每个人的造命，神的心意哈，每一个决定我们都是可以祷告神的，大大小小的决定哈，其实应该从小开始。如果小 你不习惯祷告的时候有很大的决定，你就很彷徨了啊。还有我们一个群体也是可以的，为一些事情侍奉同心祷告，神会为帮助我们同感一灵，因为这个神是很真实的，他是教会的元首，是吧？当我们谦卑同心祷告，他会引导我们前面的路程。其实如果掌握如何在主里面是很重要的，因为人生是许多困难试探，每一个处境都不同的。有时候神带我去一个地方，周围的人都很不金钱的，或者有些事情你不方便跟人家分享，人家也不能够帮助你，怎么办？你需要藏在主里面，神会引导我们平安度过人生很多的风浪困难。是我自己侍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曾经在一个香港一个印尼华侨教会去服侍的，当时教会有很大的困难， 他说，那么你就做他们的主任啦。不过我有困难的时候，我就发觉，我的老师也不能够给你任何的答案，因为这个教会很特别的，不是本地人的教会。不过我就学习每一次面对的这些事情就是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的带领是很真实的，因为他是活的神。我是劝勉大家也要藏在主里面，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同在，我们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召命，叫他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同心祷告。感谢主耶稣，当你将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你讲了这段很重要的经文，你要我们藏在你里面，求你继续引导我们，教导我们怎么藏在你里面，给我们一个凡事祷告寻求你的心，也给我们一个爱慕神话语的心，也保守我们能够被你的爱充满，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让人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帮助我们能够堕戒果子。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名祈求。